亚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叫做经济紧张时如何坚持十一奉献。我从小就被教导说，十一奉献是回馈上帝以帮助发展他教会的一种方式。当我上高中时，我就开始十一奉献了。每个月我都会拿出十分之一的零花钱装进一个特殊的信封里，上面写着我的会员号。即使我高中毕业后搬到另一个城市，我仍然继续遵守十一奉献。当时给出十分之一感觉很容易，因为当时我没有太多的需求和想要的东西。七年来我忠实的十一奉献，但当我搬到雅加达工作时，我开始陷入困境。雅加达的生活成本比我以往住的城市高很多，我必须支付住宿、交通、食物以及赡养父母的费用。我工资的十分之一现在可以支付我一周的各样开支，有时还会更多。在没有与教会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，我擅自决定在工作的第四个月停止十一奉献。虽然严格意义上讲，我的工资足以支付我的开支，但我觉得保留着十分之一作为我的应急基金是明智的选择。我读到的文章和我听到的关于我们没有义务进行十一奉献的对话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一决定。捐的乐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。这让我觉得，如果我感到不情愿，并且无法以喜乐的心来奉献，那么最好不要十一奉献。我节省下来的十一奉献本应该用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比如更换内存和存储空间不足的旧手机。然而相反，我却把钱花在了一些我不需要的事情上，比如买火车票去某个地方旅行，这样我就可以暂时远离雅加达的快节奏生活。我停止十一奉献已经五年了，但当我遇到一位朋友时，却改变了这一切。他在雅加达工作了几年后，最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并搬到了一个较小的城镇。我们正聊得很开心，他突然问，顺便问一下，你还定期十一奉献吗？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。尽管我们谈论的是金钱和财务话题，但我本以为我们不会触及十一奉献的事。我犹豫着说，我还在奉献，但不是10%。为什么？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探过身子来问，那么这就不叫十一奉献了。你知道十一奉献的意思是要给十分之一，对吗？他继续开玩笑地说，住在雅加达要贵得多，而且我觉得既然我的工资不是那么高，这些钱就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。虽然谈话发生了严肃的转变，但我很庆幸我的朋友似乎很耐心聆听我要说的话，并且他没有做出任何论断。也许是因为我们曾在同一教会里聚会很多年，他知道我一直忠实于奉献。此外，我继续说道，十一奉献对我们来说不是一项义务，如果我们强迫自己奉献是没有意义的。当我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时，我甚至引用了经文，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说，那蒙上帝喜悦的祭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才是真正的敬拜。但如果你连自己所拥有的10%都无法献上，你又如何能献上你的一生呢？我的朋友问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理性上我也觉得连一小部分钱都给不了，我怎么能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呢？十一奉献的概念来自马拉基书3章10节，虽然这是旧约的命令，但我相信它对我思考奉献时仍然有参考意义。如果我们有100个，我们只给出10个，我们还有剩余的90个可以用。通过定期放弃我们所依恋的东西，最终可以帮助我们不把安全感放在我们的财务上。自从与我的朋友见面后，我就决心重新履行十一奉献，尽管这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事。我解决的第一件事是我对奉献的心态。上帝并没有强迫我要给他一定数量的钱，但给予是我对所收到的一切祝福的爱和感恩表达。我可能没有很高的薪水，但我拥有我需用的一切，我所拥有的一切实际上都属于上帝，那为什么我不愿意把它交还给上帝呢？事实上， 因为我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，所以我的薪水来自于其他人的慷慨给予，他们被上帝感动而无偿奉献以支持这项事工。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密切关注我的财务状况。我准备了一个电子表格来跟踪我的每月预算和开支。当我制定这个表格并记录我所有的线下和线上交易时，我很快就看出了我需要在哪些方面更多控制自己的支出。做出这些改变后，我不再感到钱不够花了。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了解到奉献给上帝，我能够得到如下这些益处。在学习每月做预算和财务管理之中操练自律，了解能够支持我当地的教会是多么的幸福，被鼓励全心全意地委身于上帝，不再依赖于我的收入，而是依靠他。十一奉献是个人的决定，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这意味着它并不在于数额多少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有为上帝的事工奉献的意愿。上帝已经给了我一切，所以他得到最好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我决定带着喜乐的心继续这样做。今天的文章很快就结束了，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并没有结束。有三个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。是什么阻碍了你慷慨奉献？虽然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奉献，但你认为实践奉献重要吗？你认为做哪些事可以帮助你迈出慷慨奉献的第一步？祝福弟兄姐妹都愿意将我们所珍贵的献于我们的上帝。